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你们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素有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交流观点大本营之称的凯迪网呢，三月底关闭了时政论坛、猫眼看人等五个热门栏目。上星期四，凯迪网发表公开信，表示要彻底清理不良言论，与公知势力划清界限。中国公知呢，早先被定义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公知在中国舆论场经历了十年左右的辉煌时期，从2016年习近平整肃炎黄春秋开始呢，他们接连遭到打压，有人把去年疫情的言论管制称为公知消亡元年，更有人说呢，凯迪网遭整肃标志着中国公知时代全面终结。那么公知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习时代与公知时代不能两立？中国公知真的破产消亡了吗？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凯迪网遭言论封杀，中国公知时代全面终结吗？我们邀请到的两位专家，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夏明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也主持人好，胡平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中国以网络社区论坛之名的这个凯迪网呢，决定从3月30号起关闭猫眼看人、文化散论、城市生活、原创文学和影视评论五个栏目，并将陆续新增猫眼旅游、猫眼体育、情感天地、欢乐猫友等四个栏目。传媒界人士都知道，这个凯迪网呢，它是以热点追踪、这个深度评论见长。现在我们看到凯迪网它关闭猫眼看人等高流量的时政栏目，新增这个旅游、体育、情感、欢乐等栏目。我来请教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凯迪网的这个栏目增减和猫眼看人的遭遇？
这说明呢，在今日中国是不谈国事，只谈风月。当局这个封掉猫眼看人论坛，我想它当然一方面证明当局在进一步的强化专制，强化对言论的控制，但是另一方面呢，它也证明当局是黔驴技穷，就说明啊，习近平的什么几个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彻底破产。那因为在中国的网络世界，像猫眼看人这种论坛这种板块呢，它属于一种公共论坛，是个公共平台。这又和其他的网络板块不一样。其他的网络板块呢，当局可以单方面的宣传和灌输他那套话语，而像猫眼看人这种公共论坛，他允许其他的网友可以自由的上贴发言，因此就有他的一种公共性，就成了一个公共的话语空间。那么这么一来呢，就形成了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的争夺和较量啊。但到头来我们发现，在这场较量中，总是官方话语在落败。尽管多年来当局采取了种种手段，删帖呀、封号啊、抓人呐、另外动用了大量的五毛、水军，共产党还有自己的御用的文人和学者等等，但是呢，他们依然打不过这个公共论坛上的民间的声音。那只要这个论坛它还保持它的公共性，也就是说，只要它还对外开放，还让网友能够上来独立发声，那当局就永远处于下风，永远打不过。所以这么一来呢，当局发现他那怎么办呢？他总是打不过。你可以想象，这么多年来，当局肯定想了不少办法，怎么样使得这个像猫眼论坛这些论坛能够使主旋律成为主导。 他可能花了很多心思，也培养了很多他的写手，但是就是搞不成，就是打不赢，所以最后他就发现自己，就是没法打赢这场争夺舆论、争夺人心的这一仗，所以他说不过人家，他就是说不过人家，所以他只有一个办法，关门大吉。所以这件事呢，一方面固然表明了共产党有多蛮横，另一方面也表明共产党有多失败。他实际上等于自己承认，他说不过民间，他没有道理，他没法打赢争夺人心这一战。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后一层的意义，我想我们也应该有充分的认识。
那么关闭热门的这个时政论坛，新增什么论坛呢？新增旅游、体育、情感、欢乐等等，这本身就说明问题。看起来呢，像胡先生说的那样，图穷匕首现，一封了事。那么凯迪网呢，曾经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交流观点的一个大本营。十年前呢，几乎每天都有学者在猫眼看人这个版面上议论国事啊，其中也不乏言辞激烈的所谓大胆言论。但随着当局近年来我们看到加强了对网络言论的这个管控，那么包括凯迪网在内的众多论坛的大量文章被删已经成为常态了啊，新常态。那么现在呢，这个热门时政论坛我们看到它终于走上了绝路。我来请教纽约夏明教授，中国呢拥有世界上最快的网速和世界上最大的上网人群，但是当局似乎呢希望中国人在网上莫谈国事，不妄议朝政，多在风华雪月方面下些功夫，您对此有何评论？
是，你可以看到了，中国政府尤其他的那个无论是内宣还是大外宣也好，那么是想用一些这个软黄色的东西，那么让大家呢那个消费时间。那么这点呢非常搞个小笑话了，那么就说你可以看到，因为猫眼呢跟狗眼呢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中国政府来说，猫呢是比较难以控制，因为猫呢比较有独立人格，那么所以呢那个猫是很难管控。但是我们知道狗的话呢，那么是容易了做巴尔狗的。那所以我在想了，如果它这是一个就是巴尔狗的论坛的话呢，那我想中共呢其实是会那个扶持，而且中共呢也在扶持一些那个咬人的狗了，那么在这些论坛呢，在这些猫眼这些论坛呢，那么去维护秩序。所以这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也可以想象了，就是对习近平来说，那么尤其是邓小平不管还有一个猫的理论，白猫黑猫了，那么还对猫呢还有一点点好感呢，那你看到习近平呢，那么他不仅是要背叛邓小平的一些那个改革开放了，那么而且我觉得他是要真希望所有的中国人呢都变成这个奴才，那么都那个根据他的就是那个声音的一个声音那个讲话。而且你可以看到中共呢，那么他现在一种堕落，尤其对宣传的管控的堕落，也就是说他在自诩那个吹嘘他的经济在成长，社会在进步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他对中国人的需求其实一直没有上升，一直呢是才从肚皮了，那么是到底是要往上升华还是往下堕落的这个选择上呢，他一直选择的是往下堕落之道，而没有选择往上升华之道。因为往上升华之道我们看到，那么一个呢就是要具有新那个的价值，那么同情心，对人类社会进行关爱，对人类的痛苦，尤其对中国人还有那么多弱势群体了进行同情和关爱，为他们呐喊，这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往更高的一种那个自信，往思想、往智慧、往大脑上呢进行升华。因为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如果要有出息的话呢，这个民族如果要有未来的话，这个国家如果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要有竞争力，成为一个竞争国家，能够跟其他国家能够那个相那个媲美的话呢，那么当然需要这个人类的这个知识的这个上升。但是你会发现呢，那么中国共产党呢，那么只是用软黄色把大家呢从肚子了一下就往下流，那么在方向在引，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共那个治理那个非常失败的一个表现。
看来中共以后中国网上言论今后呢只谈风月莫谈国事可能是一个趋势。凯迪社区网站上个星期四发表一个公开信，他说呢要彻底清理不良言论与公知势力划清界限。公开信指出说凯迪网有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公知混杂其中，他们打着爱国旗号却与境外敌对势力相勾结，企图撼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来请教胡先生，看来 整肃凯迪网的矛头，直指中国的公知。那么什么是公知？中国公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由正能量变成负能量？
这个凯迪社区本来就是靠着公知的发言，靠着猫眼看人这一类的公共论坛才变得证明这么大名鼎鼎。他现在发表这么一个声明，等于是自我阉割啊。那么问题就是，公知啊，那在2004年啊，《南方人物周刊》就发布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一个名单，50人的名单啊。在那个时候呢，在舆论中似乎公知还是个正面的词汇，还是所谓正能量。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在历次评选出来的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名单中，那都是以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主，都是以对这个时政采取批评的态度，倡导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的这一类人为主。那可以想象，这个在专制当局看起来当然是很不顺眼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肯定当局也想过怎么样培养一些红色公知，可是呢，非常的不成功。那他也发现呢，单单是公知本身就是对他的挑战。因为所谓公知，那就是基于你的专业素养，基于你的知识修养，知识背景，对公共事务独立的发表自己的意见。那当你发现这个是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对专制政权的一种挑战，所以他要从根儿给你封掉。因此他就把整个公知本身他不做区分，而对公知本身去加以污名化，要取消这个叫取消公知。因为我们注意这个，在这个我原来讲过吧，这个权力是有权者的语言，而语言就是无权者的权力。因为这个语言的世界是个非常奇妙的世界。你看在中文里头，这个道这个字，道可道，非常道，道它又可以指言说，指说话，又可以指方法，指道理，指道义。这本身就说明啊，语言它和标准和规则和道理和道义之间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语言本身就内在的包含着方法、标准、道义。因此在语言的世界，它就是一个正义的世界，就是一个真理的世界。什么事情只要摊开来说，只要摊开来让大家都来发言，那么它必然在这中间就能彰显出真理，彰显出正义。因此它就对这个不公不义的这个统治，对专制构成一种严肃的挑战。所以你从这个事情看，他对从当局对公知的看法的转变，那你说明这个语言本身，这个就公共事务发言的言论自由本身，那对共产党的统治来说，那确实就是一个致命的问题。
那么习近平执政以来呢，我们看到中国公知逐渐被污名化，成为呢危害党和国家安全的一个异己力量，国家机器用公权力接连打压公知。我们看到过去几年关闭天泽研究所，整肃炎黄春秋，查封共识网，现在呢又重手取缔凯迪网的热门这个论坛啊，热门论坛、热门政论的这样一个这个栏目。我来请教夏教授，有人说呢，去年当局打压这个疫情言论和方方日记呢，实际上就中国公知就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叫公知消亡元年，现在凯迪网又遭整肃，有人说这标志着中国公知时代的一个全面终结，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刚才那个胡平先生讲到了2004年呢，南方那个周末了，开始那个评选那个50那个公共知识分子了。那么以后呢，你可以看到，就是正右那个就是正左金右了，就是对不起，正右金左了。那么他的那个研究所呢，也在评论那个评选历年呢那个十大那个百大公共知识分子。那么我们看到海外的博讯呢，那么也在就是那个2017年，我记得在以前呢，也评选了那个海外就是全球华人那个百大那个公共知识分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呢，就是说通过这各种的那个评选呢，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海内外呢，大概有这么1000到2000的人呢，那么是在那个所有的评选中呢是当选的。那么我可以那个说一下，因为胡平先生呢也一直是在重大的那个公共知识分子评选中呢当选的。那么我呢在那个7次了，那么那个当选了。 那么我认为呢，当然这里边是跟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是有关系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我认为就是说中国在我们刚才讲到不管怎么样，在邓小平、江泽民那个以后的那个胡温那个下面呢，还有一点点所谓的言论的这方面的空间。毕竟呢，中国共产党当时还讨论说什么要建立所谓的什么什么那个什么叫 deliberative 那个 democracy， 就是这种那个合议的这种那个就是民主制了。那么尽管他不是说选举投票的，但他还有这个就是合议了，还有这个就是大家可以讲话。但是你可以看到刚才你也讲到了，就说习近平上台以后确实是那个那个图穷匕首现了，因为他没办法管控这些东西了。那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你如果看到公共知识分子他的出现了，那么其实应该说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那么如果以那个苏格拉底为楷模的话呢，他就是为公益，为公共利益，那么他就是为理念，为那个就是刚才胡平先生讲到，在这个言语的这个辩论中呢就已经找得到，也就是为真理献身的。但是呢，在中国这个特殊现象呢，因为他知识分子呢分成好几类，那么其中主要的当然就是御用文人。那么当我们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时候，就主要跟这个御用文人呢，就是要那个划清界限。因为中共有大量的御用文人，那么是不为那个百姓那个就是关怀，那么只为就是当权者就是那个呐喊的或者那个护道的。那么所以这样的人呢，那个御用文人呢，那么是占据了中国的主要的平台。那么另外一个我们也知道，还有就是这种那个饭票文人。那么这种饭票文人呢，为五斗米折腰。那么任何写的东西呢，都是为了那个就是一个就是那个被那个圈养，那么就是要为了就是一种那个衣食而谋了。那么所以这种人呢，当然也不是公知。那么另外呢，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就在于有很多人呢，那么其实呢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哗众文人。那么哗众文人呢，因为有就是点击率的出现，因为点击率呢，在某种程度上呢，在商业市场下呢，也可以带来钱。那么所以这些人呢，其实骨子里边呢，还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那么所以我们说的公知的话呢，那么就是真正的以自己的那个就是学术价值，以自己的思想，完全为公益服务的，不谋取权利，就是不没权。那么不没钱也不没俗，那么我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那个公共知识分子。那么至于说今天那个中共呢想把他们污名化，那么我觉得他会不会成功呢？我相信不会成功的。因为以我跟胡平的我们的亲身经历来说，尽管我们已经去过胡平先生比我还早，那么已经有20多年，我呢有10来年，我们从来没有踏上过那块土地。但是你会发现呢，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行呢，那么不断的受到那块土地的那个关注，那么所以在几次那个就是各种的那个评那个选那个公共知识分子上了，那我们的名字都在那边，那说明我们的思想呢，它的渗透力，它的影响力。那么所以我认为，中共呢，它现在那个往往是把刚才我讲的有2000来那个人呢当选在这个公共知识分子里边，他会把每一个个人的任何细小的，要么是理论上的一些观点，他认为那个偏激，他把它不断放大；要么是因为个人行为准则上，那么因为人都不是完人，都不是天使，但是他会以天使的标准呢，把个人的行为呢再把它放大，然后呢就成为抹黑这个整个群体的这么一个宣传工具。但是他对这个群体呢，他也不敢提；对我们的个人的价值，我们的那个成就呢，他也不敢报道。所以官方媒体呢，现在就打了一个乌龙战，也就是说，我们所有这些人，我们到底有什么成就？我们到底有什么思想？1986年，25年前，那么胡平先生就已经发了那个论言论自由这么一篇雄文。那么所以的话呢，你会发现呢，那么中国的公共媒体对这些所有的封杀的，让中国的老百姓呢，那么也都根本不知道，那么到底这些人呢做了什么？所以我觉得这种抹黑战略呢，其中一个最根本就在于，那么中国共产党不仅不想让这些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了，那么获得物质上的这么一个机会，那么获得荣誉上的机会，他根本呢就是想回避你，因为他已经像胡平先生刚才说的，那个中共呢已经输掉了，所以他也不跟你讲道理了，因为他讲不过了，那么所以干脆的就只有抹黑。所以我并不认为公知了被他们的抹黑了就因此会消亡。
那么说到现在，这个中国公知它这个影响在中国国内影响在下降的这个原因呢，海外亲中媒体我们看到多维他有这样的观点，他说时至今日，公知在中国舆论场的信誉已和破产无异。他说在当下的社会观感中，公知已经与其最初定义呢离题万里，甚至直接 同反共反华挂钩，被视为偏狭的代名词。我来请教胡先生，中共官媒和亲共媒体呢，都把中国公知的衰落与其自身蜕变联系在一起，那您同意这种判断？
我当然不同意。其实从公知这个概念在中国出现之初，那么中共的一些官媒和一些亲共的媒体就对公知在加以污名化。你看，就在南方日报、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发布那个名单之后，上海的解放日报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就明确的说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就是在离间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和人民大众的关系，而且就说这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背后都隐藏着某些特殊的利益，有特殊的背景，那就和现在说的什么这个境外势力就完全是一个意思了啊。另外也说这个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在制造杂音、制造噪音。另外，《光明日报》也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就说得更明确，他就说公共知识分子，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所谓他们的独立性、批判性，就是在和我们党和国家争夺话语权。所以这种说法呢，早就有，只是在当时呢，这种声音还没有变成当时的党国的政策，所以那些公共知识分子依然能够存在。那么到了这些年，我们看到它是整个舆论空间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压缩，那么因此这种压制就越来越明显，对公知的污名化也越来越甚。这其中呢，也由于我注意到，就因为我有时候也看看猫眼看人，我就发现现在的猫眼看人呢，就是关闭之前的猫眼看人呢，真不如前几年的质量高。那道理很简单了，很多很出色的公共知识分子，要不就给抓起来了，要不就被威胁不能发声了，就给你封了号了。而且现在，也就是现在的最近这两年的，仅存的这几个国内这几个公共论坛上，整体的质量是和过去有明显的这个下滑。但这本来就是你当局这个控制压制的结果，所以它并不表明别的问题。那你现在呢？他现在这个中共这些官媒，包括像多维这种大外宣啊，他说是公知自己的堕落，自己的蜕变，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我们看到那些在中国国内那些很重要的那些公知啊，他们的声音，凡是能够发出来、能够被大家听到的时候，还是受到大家的这个欢迎和支持的。因此，这种多维这种指控，只不过是为了给当局现在打压全面的打压官这个公知编造一些借口而已。
那么民间舆论，正像胡平先生刚才说的那样，民间舆论呢对于中国公知这个声音的这个下降呢有另一番解释。他们认为当局关掉了所有公知的发声渠道，然后说公知都消亡了。那么这种套路呢在大陆内部各种社会层面都是这么处理的。如此呢便实现了一尊和一言。我来请教夏教授，您怎么看中国这个公知声音的下降，是他们变了还是中国当局变了？
是刚才呢我觉得多维了他就是用这种套路了，那么用一个来代替所有的全体的公共知识分子进行抹黑了。那么其实呢我觉得我们从他的这个评论里边呢可以看到了，那么多维了那个确实是那个彻底堕落了。而且呢你可以看到多维玩弄的手法，而且多维了也豢养了一批这个党棍的这个文人呢，你可以看到在他们那边写各种文章，那么这种呢进行小骂大帮忙。而且呢你可以看到多维了是经常是会去来进行搅水，这中共大外宣和内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法，就在于他会冒假名，甚至会冒胡平，或者就说海外谁有名的人，对，冒这个假名，比如说用胡平来攻击夏明，用夏明来攻击胡平，对，而且这是非常下流肮脏的做法。然后他这个时候就说了，你看看了这个公知群体了，他们如此的这个就是那个下流，对，所以这是他们呢，就说往往在任何有人群集聚的地方，那么中共呢用了各种的手法，要么他就走向不断的激进，本来我们是进行理论讨论、理性的一个探讨，他就会马上引到那儿，我们明天就去砸那个砸房子，明天就去烧火。然后另外的话呢他会有很多的下流的这些人呢，那么展现出无限的这种那个卑劣，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来抹杀这个群体。然后呢这个中共呢就会以这种，你看了你们这个群体里边有这些人，那么这些人的话呢当然呢往往都是中共的卧底，也都是我们在无论是中共的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八九民运里边，还是以后的各种 那个就是公民运动里边呢，都有中共的这些人呢在里边呢，那么在里边就是干这些坏事。那么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认清不了中共的这些手段的话呢，当然我们就没有做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能力。那么另外我想说一下呢，就是说作为那个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了，到底那个在民间，那么对他们的评价了，是不是就说民间有这么那个就是反感？其实不是的，其实民间呢现在被打压的呢，已经呢就是呻吟的这个机会都没有，呻吟的空间都没有。恰好是公共知识分子了，那么敢就是说能够有担当、有承担。比如说像我们看到的，像就是清华大学的那个就是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先生，那么这些呢就是放弃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危了。那么其实在为知识那个普通的百姓呢，那么伸张正义，所以我认为中共他可以打压，他可以关掉，比如说微信。那么以前我们知道新浪啊这些等等啊，微信呢，那个微博了，那么也都是很热闹的，他被关掉了。那么后来大家转入到微信，那么微信呢现在那个也在进行各种封杀，那么但是大家呢又转入到了就是推特，然后转入到了面书。那么我们看到现在的推特和面书呢，中文那个网络群体呢也逐渐增加。那么这带来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全球的华人知识分子啊，其实在推特在面书了，那么在这些有西方背景的这个媒体上呢，大家又在聚集。所以中国文化、中国言语、中国思想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复兴的这个基地了，那么显然也未必是在中国共产党所控制下的官方的这个平台上了。那么所以这点呢，我相信是中国共产党是没办法阻止的。那么第二个呢，当然你可以看到，那么中共呢，他会把他的这些水军，包括他豢养的五毛大军，那么不断的那么渗透到海外的平台上。所以我们在海外的平台呢，也可以看到中共玩的同样的套路。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海外的平台如果他要操纵、要运作，那么这些人要披上马甲。那我认为成本代价就非常高，所以总的来说，中共现在干的呢，我经常说就是在盲跑愚人猜，也就是说就像傻瓜一样的，他要干这些那个愚公愚山的事情。那么最后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他在这个整个言语的这个辩论中，他是反映出他们的治理的这个理念的这个就是低劣了。而且也可以想象了，就是说从习近平和他的那个周边的帮他的人，这些所谓的理论的这些就是智囊了，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创造力的这么一个就是削弱了。那么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肯定的看到海外的这个知识界的这个云集了，创造力的这个奔发了，我觉得是中共呢现在是难以应付的。
那么政治气候却变得太快，公知的生存环境是越来越恶劣。国家中国的国家网信办近日开设叫涉历史虚无主义有害信息的举报专区，受理内容我们看到包括歪曲党史、歪曲新中国史、歪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攻击党的领导、攻击党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还有什么，还有第三方面，诋毁英雄烈士，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就等于对公知言论的实际进行了全面的封杀，你不能讨论了。那么胡先生，为什么进入习近平时代，中国公知就必须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呢？
当然这是两个原因，一方面呢是就六四以来，因为六四屠杀随着在八九民运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几乎是全数，至少是绝大多数都这个走上街头表达抗议。六四屠杀虽然把这个抗议活动给压下去了，但是当局也是惊魂稍定，他对那个时候他不可能对知识分子提出太高的要求，他的要求就是只要你们不上街，只要你们不搞签名、不搞这些集体行动，那么你们在讲坛上、在其他的场合下，说些怪话、发表一些不同意见，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所以在八九之六四之后一段时间内呢，中国的言论的环境呢还是显得比较宽松。那么随着当局这个进一步他觉得他重新站稳了脚跟，那么他的控制就会在加强，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具体人的原因，就是习近平的原因。那显然习近平上台他自己在这些事情呢都看出他个人的印记，如果不是习近平，如果换成别的领导人，那么今天公知的情况还不至于是这样子。
好的，胡先生， 时间关系没有时间请教夏明先生这个问题了。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胡平先生、夏明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他们发表的观点都是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下次再会。